大佛顶如来密印，修正了一诸菩萨万恒首楞严经。上来文当十门分别，这是第二门。第一门是总师明体，这个第二门就教起因缘，教起的因缘。这个教，什么叫教？这个圣人胚下之言叫教。怎么叫圣人胚下之言呢？就是佛菩萨所说教化众生的这个言语，这就叫个教。这个教啊，它怎么样有的教呢？它要有一种因缘，这种因缘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是从众生这来的。如果要没有众生，就没有佛，没有佛也没有教。所以呀，这个教是为众生而设的教。所以呀，这个因缘啊，就是因为要令众生了生脱死，所以就应该有教。怎么样令众生了生脱死呢？就因为释迦牟尼佛他就为的令我们众生了生脱死而出现于世的。所以在法华经上说，说佛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这个大事是什么叫大事啊？这个大事就是每一个人生死的问题。生怎么生的，死要怎么死法。你不明白才有生死，你要明白了就没有生死了。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来，就是想要令众生明白怎么样生的和怎么样死法，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，生在什么地方来的，死又到什么地方去。我们啊，在这个世界来要这有生命的时候，就为这个众生啊啊奔奔波波啊。怎么叫奔奔波波呢？就很辛苦的啊，很忙的啊，很忙的。为什么呢？啊，说我想法子要找一个地方住啊，这要忙，为了住的地方要忙。又想法子买件衣服为这个衣身体来遮寒，这也要忙。又要想法子啊，医治这个肚皮呀、啊，叫他不要饿了，这也要忙啊。普通人不都有这么讲的啊？说为两餐就要做工啊。为你为什么要做工呢？啊，想闻两餐，这中国人的这个思想啊，要闻两餐。啊，那不论中国人外国人，都是为这个衣食住的问题呀、啊，要忙忙碌碌的啊。为什么他为这个忙呢？就是啊，如果他不为这个忙啊，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所以要为衣食住而忙。 那么没有人呢就为生死而忙啊，他就不想一想，为什么我就要到这个世界来了，我怎么样来的，我从什么地方来的啊？你见着人了都问一问一问，你从哪里来的啊？到这儿来有好久了啊？你啊，每一个人呢不问问自己是从哪里来的，把自己的来的地方他忘了啊，那么来的地方忘了，去的地方他记着没有记着也忘了，等他死的时候啊，我将来死到什么地方去呢，也不记得研究这个问题。所以呀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就因为啊，人把这个生死的问题都忘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他到这个世界来就提醒俺们，要研究这生死的问题。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这一大世因缘，佛才出现于世。那么出现于世了，他令一切众生开佛之见，是佛之见，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这叫开示悟入佛之之见。怎么叫开佛之见呢？啊，这一切众生本来有佛的之见，本来他的智慧呀、啊、和佛是一样的，不过就像昨天我讲那个金矿似的，在那个矿里边呢没有开采那个矿，所以呀、啊、你那个自己本有的佛性呢就没有显现出来。你现在知道自己本有佛性，你能以依法去修行，能以呀、啊、采这个矿，把这矿采出来变了精金啊，精金里边呢是没有渣滓的才是精金呢，你有一点渣滓，有一点尘土在里边掺杂着，那不是精金的。所以我们自己本有的佛性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本有的智慧都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你想不想知道呢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本有的佛性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烦恼里边，每一个人都有烦恼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，不过这个佛性你没有把它显现出来，就变成了烦恼了啊。这个又有一个比喻，什么比喻呢？我们这个烦恼就比方啊这个冰啊，冰啊啊，那个冰箱也是 ice， 这个烦恼。我们这个佛性啊就是水，比方那个水，水的湿性，那个水呀、啊、都有湿性啊，那个冰里边也有湿性，水里边也有湿性啊，这个水就是智慧，那个冰就是烦恼，那个智慧和烦恼里边就包含着佛性，佛性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水的一种湿性，那个水呀、啊、有一种湿性啊，你不能说这个冰没有湿性，你也不能说水没有湿性，这水和冰是同具足这个湿性的，可是你在这个冰来讲它就会害人的，你在这个水来讲啊啊就不会害人的。 说是啊，法师，你讲这个道理呀、也有道理，我认为也没有道理。怎么呢？这个冰害人，我知道了。你常常讲啊，用这一块冰呢，要是如果打人，就可以把人打死，这是对人有害了。但是你要打他这个人才能死。怎么叫打人呢？就是你生烦恼了，生烦恼那就等于打人一样。那么说这个水呀、这一碗水没有变成冰的时候，你向人呢来就泼到人身上，一点都不痛的。你要变成冰了，你打到人头上就被可以把人这个头给打坏了，甚至于打死。那么这个道理呀、是很浅显的啊。俺们智慧，有智慧的人，你虽然呢就是闹人啊，闹人呢就是骂人了，你就是呵斥人了，对于这个人啊，你不要这么做。你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一说出来那话呀，那个声音呢，令人呢就听着啊很欢喜的，这就要好像用水泼到人身上啊，他不觉得痛。你要是有烦恼，你用烦恼来闹人呢，哦，你这个无名大得不得了啊！你讲人呢，把那个人也生了烦恼了啊，也演出来了，演出上甚至于两人就打起来了。这一打起来，一定就有损伤了。这是啊，冰和水的问题，就是烦恼和智慧的问题。那么，在这个冰和水里边呢，都有一种湿性的，都有一种湿性。这个湿性啊，就比如佛性。俺们每一个人能以把我们的烦恼变成智慧，这就是啊返本还原了。那个水本来啊不是冰来的啊，你也不能说那个冰不是水，那个冰啊是由水变成的啊，你也不能说那个水不是冰，那个水也可以化冰。所以呀、俺们人呢啊，你不能说那个众生就不是佛，你不能说那个佛不是众生，佛是众生的佛啊，众生是佛的众生。所以呀、俺们能以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也就好像那个冰就是水，水就是冰。可是啊，就是一转变，你要不转变就有害处，你一转变啊，对人就有益处了。说是啊，你说水对人没有害处，水大了一样把人淹死啊，你说的很对的。但是我这个比喻并不是说那个水大啊，就比方啊，这水少，我现在拿少的水来比喻。你要是比这个用这种的不合道理的问答来讲呢，多得很了，没有完的。所以现在你要汲取这个意思，而不要啊发生一种障碍。哦，你说水没有害人的，不会害人啊，水大就被人淹死了。这个道理我不相信的，你要实在不相信，我讲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。你要相信啊，我讲这个鸡蛋是树上结的，你都会相信的，那你就会有智慧了。你要不没有这样信心呢，你那智慧始终不会发生的啊，不会生出真正的智慧的。真正智慧呀、也就是从真正愚痴那儿来的。所以呀、那个冰啊变成水有智慧了，水变成冰啊就是愚痴了，就是愚痴。那个烦恼也就是愚痴。为什么生烦恼？因为你不明白。你要明白了，哪有烦恼呢啊，你是透明体的，根本就没有烦恼了。所以呀、这个讲我讲经啊是讲的这个理，你不要弄了事上去啊，讲这个道理，你不要把它用这个事来评论这个理，事和理是不同的。所以呢你要慢慢听，听多了 你就知道我讲的是对的。你听得少啊，啊，格格不相入，讲的什么啊，我也不明白。你根本没听过，你怎么会明白呢？你要没听过就明白，那你真是哦，那你的智慧可是不得了了。嗯，就因为啊，你在过去啊生中或者听过，今生啊这是头一次，头一次啊就觉得他总有一点发生，发生，好像你见这个人头一次见面啊，这个人我认识不认识啊，我没见过。见过你不知道啊，等你见多几次了啊、哦、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人了，所以也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你明白你自性里边就是佛性，你能以把这个烦恼变成菩提，菩提就是一个觉悟的道理，觉悟啊，你觉悟了什么呢？觉悟一切都不要执着了，你有所执着就不会觉悟，你没有执着了，什么事情也没有指着了。好像我啊，我可是没有觉悟，但是我可是没有指着了。说那你已经没有觉悟，你没有指着，你也没有觉悟，那我们也是一样啊。你和我不一样，你要是没有指着了就会觉悟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愿意觉悟，我愿意和众生啊在一起。所以呀 啊你不像我这样的心，我呀啊，我舍不得这个众生啊，我看哪一个人都好，所以呀 啊我就不愿意觉悟。我告诉你这个方法，你去觉悟去。这我正是啊，告诉你，正是我菩萨发心。菩萨发心呢，是愿意人家好，自己呀没有问题。所以我对人常常讲，我说你们如果通通都成佛了，我就下地狱去啊，受无量诸苦我也愿意的啊。所以呢，现在我告诉你们这个方法，好像啊有好东西吃啊，我要给人家吃，我自己呀、啊、吃少少的试一试滋味就可以了。那么我现在呀、啊、对于觉悟这个滋味可是啊已经尝着少少的，所以我愿意啊给你们大家来吃这个觉悟的滋味。觉悟的滋味就要啊你们把烦恼断了，没有烦恼，没有无明了，没有无明就生出智慧了，就啊得到解脱了。所以这叫开佛的知见。你开，把这个佛的知见开，就是开那个矿。那么又要示佛之见，示啊就是指示。你光开开了，还得呀要用一番的功啊。怎么样用功呢？就好像你要开这个矿啊，要有工人呐、啊，有工人去工作啊。怎么样工作呢？啊，你先把这个土刨开它，刨开，然后一点一点在这沙里蹬金，在这个沙里边呢，一点一点把这个金呢淘汰出来。所以呀、啊，直视众生啊，怎么样能以得到这个真正的精进啊？这就只有是佛之见，直视你这个。只是你这个佛的知见啊，不要说的太多了，说太多了这个经讲不完的。然后又要悟佛之见，只是呢你自己要修行，要用功。所以我们现在啊天天要打坐，要坐禅。这一坐禅呢， 你赫然贯通了。有一天呢，或者有一个时候，你赫然间就开悟了。开什么悟呢？你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原来就是这样子啊！真正了解了，真正了解人的问题了，人生的问题你明白了，这就是悟佛之见，悟佛的之见，不是俺们众生的之见了。咱们现在众生这个之见一天到晚净打妄想，净生一种指着心，谁对我有一点不好了就生了烦恼了。他对我不好啊，他怎么样对你不好了？你对人家要好，怎么会有人对你不好呢？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就没有人会对你不好了。不是人家对我不好，还是我对人家没有好啊。我对人家要好，怎么会人家对我不好呢？一个巴掌拍不响的，你看有没有声？没有声。你两个巴掌这有了声了。所以呀，你要真对人好，人就没有对你不好的。好像人人对佛都要拜佛，向佛叩头，恭恭敬敬的对佛，这么恭敬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佛真好了，佛真好了，所以就没有人呢对佛不好的。说是这我也不相信，有的人呢也毁谤佛，说佛不好，有的人呢毁谤佛，这个是他根本就不能拿他当人了。毁谤佛这个都是什么呢？他不懂人的道理，所以才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他说佛怎么不对啊？根本他人生的问题没有明白，所以他就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呢，他就不会生一种谤毁心了。所以呢，这叫悟佛的之见。悟佛的之见呢，又要入佛的之见。怎么样入佛的之见呢？这你就要用功啊！你用功啊，明白了，明白，然后用功，回光返照，回光返照，你那个光照到你的心里去了，你心里就开了，真正智慧了，这就叫入佛的之见，就和佛的之见一样了，无二无别了。这叫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啊。那么这是按照佛所说法，49年谈经300余回，为众生说法，教化众生，这是要着佛所说法一代实教大概而说的。那么要按照本经，就是这一部《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首楞严经》，这一部经的因缘来讲有6种。这6种的因缘，那么第一是持多闻护定力。这个持就是有一种障持了，有所障持，这叫持。障持什么呢？障持这个多闻。怎么叫多闻呢？多闻呢，就是读书读的也多，知道事情也多，好像这个恶难就是有多闻的这种的能力， 佛所说的法，他跟着佛的几十年，他每一个法会所说的法他都记得住，他都能记住，永远不忘的，一听见之后就永远不忘的，他那个记忆力是非常之好的，这就叫多闻，又所谓博闻，博闻强记。博闻呢，博就是广博的这个博，广博呀，啊，强记勉强的记住了。恶难所记的不需要勉强，他自自然然就记住了。那么你如果博闻，博闻呢就是看的书很多很多的，这叫博闻强记啊，用一点心力啊，把这个书上所说的道理都记住了，这叫博闻强记。那么记的道理多了啊，他就有所障持了啊，就说有所持了啊。就什么叫所持呢？你看我比你们知道的东西都多，这就是障持啊。我呀，哎，我学的东西也多，你说是啊，啊，科学哲学啊，文学呀，是所有的这些个博士我都得到了啊。你看我啊，有100多个博士在我身一个人身上啊，你看他就有了障持了，这就叫持多闻，忽定力，忽啊就是忽料了。忽料啊就不注意了，就是认为这个事情啊不重要了。什么事情不重要呢？定力，他认为这个定力啊，啊，那不要紧的，没有关系，哦，我知道的东西多了，我有智慧了，得了，那定力那没有关系，那由定发慧，我已经有了慧，所以他不定力就忘了。好像恶难似的，这个经啊，这个就是为恶难说的。为恶难怎么样说的呢？就说的恶难没有定力。为什么他没有定力呢？他就在平时不用功，平时啊专门去啊啊写字啊，看书啊，啊读书啦啊，他不打坐，不参禅啊，不坐禅。人家去坐禅呢，或者呀，他就去看书去，嗯，就这样子，他忽略这个定力了。俺们现在这一个啊，这个暑假班呢，这才是啊啊妙不可言的，又打坐又听经啊，这个打坐就是实行，听经呢，这就是解，就要明白。那么这是啊解行并进，行解相应啊，明白了然后就去做去，也去修行用功啊，用功就会开悟的。我希望啊在这个暑假的办的期间呢啊，最低限度啊也要有10个以上的开悟才可以的啊，那才满我的愿了。那么如果有一个两个我觉得我这个这个时间呢的代价还不够，所以呢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呢都要郑重其事的要把这个功夫抓住了，也不要吃多闻啊，也不要忽定力啊，咱们这既重定力又重多闻啊，多闻我们也学，是定力我们也学，这是啊啊双观齐下啊，双观齐下啊，咱们用这个功啊，用双料的用功啊，这种的境界是不可思议，一种殊胜的境界。所以呢，哎，难遭难遇这一个法会，你们每一个人 如果要开了悟了，才不白辛苦一场。你们也没有白辛苦，我也没有白辛苦，俺们啊都交得啊，皆大欢喜。所以呢，我叫你们每一个人天天呢要写出你们这个summary 啊，写出这个东西给我。你坐禅有什么感觉？到有一种什么境界，也写出来告诉我。你听经教的有什么有什么感想，也写出来告诉我，并且把所听的道理都要把它记录下来。这样子呢，这样子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法会啊，能在这个末法时代这么样啊勇猛精进，这就是精进呢、啊、一早去这么早起身，晚间这么晚睡觉，这就是精进。精进呢、啊，来学习佛法啊，学习佛法啊，这就是啊，既不持多闻，又不忽定力，这样也学多闻，也修定力，这个是难得的一个机会。这一部经啊，就是为这个恶难呢、啊、而说这个楞严咒，去救恶难的。为什么救恶难呢？就因为恶难呢、啊、他一向就专注中啊学习文字般若，而他不修习这个实相的般若。他注重文字般若，以为就可以成佛，可以开悟了。他又有一种啊所障持，障持什么呢？他想啊，他是佛的一个堂兄弟，佛既然成佛了，那么一定会帮他忙的，令他也就成佛了。所以呀、啊、他修不修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他有这种的思想啊，有这种思想，所以呀、啊、就对这个定力就忽略 了，就不打坐，也不参禅，不用功，专门呢习学啊对文字的般若。这样子一来呀、啊、他把光阴就过了很多。有一天呢，他就在这个经上啊经文上会讲的，他就自己一个人跑出去呀、啊、去其实啊，就是拿着一个钵到每一家去去化缘，去要这个饭回来好吃。嗯，他出去一个人呢，就碰到一个女，一个摩登妾女。这摩登妾女啊，现在差不离的说啊，那个人真摩登啊，摩登啊，大约就是从这儿来的摩登妾女。这个摩登妾女，她的母亲呢，这黄法外道，是一个黄法外道，一个外道，她修持外道法的。这种外道啊，也有她的这种咒术，有她这种法力，啊，她这法力也很灵的。于是乎啊，这个摩登妾女一看见恶男，这个恶男相貌生得特别圆满，特别好。啊，特别美，特别美丽。那么他就欢喜这个恶男，但是欢喜恶男，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恶男。于是乎呢，就回去和他母亲讲，说你呀，一定要把这个恶男呢，给我拿来，和我结婚。如果你不把恶男呢给我。叫来的话，我就要死的，不活了。他母亲最爱惜这个女啊， 所以就用这个西安梵天咒，用这个一种外道的咒术，一念这个咒啊，把这个恶难就给迷住了。这个咒的力量啊，怎么叫迷住呢？啊，恶难就不由自主了，没有一种这个定力的关系啊，所以就不能自主了，就跟着他这个咒啊，跑到他家里去啊，就要破戒，要破戒。这个破戒，他是破什么戒呢？破这个淫戒，这个杀盗淫王酒这五戒啊，将要破这个戒了，将要破了啊，将要破的时候，这时候佛知道了啊。我相信这时候佛也就因为啊和恶难是堂兄弟的关系，一看自己的兄弟啊有难了，所以啊就赶快说这个楞严咒，说这个楞严咒啊就破这个黄法外道这个先梵天咒，以这个咒力啊来把这个恶难这种迷惘啊就给醒过来了。恶难呢好像啊也喝醉酒了，又好像吃麻药了，什么也都不知道了啊。这回一念这个咒，恶难就明白过了，明白一看自己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。于是乎恶难呢就回来了，这像啊佛就痛哭流涕呀，说我一向多闻未全道力呀、啊，一向我从来呀、啊、就是欢喜这个多闻，我所以呀、啊、未全道力，道力就是定力啊，我这个没有定力啊，请佛你告诉我十方诸佛怎么样修行的才能得到这个定力。所以这个经的因缘呢，就是恶难先持多闻而乎定力，那么现在佛呢就破他这种的迷，把恶难救回来了，然后那么说的楞严经。恶难又这一次才发心呢修行，所以这第一的施多闻乎定力，这是一种因缘。第二呢是警狂慧啊，护邪思，这个警啊就是警戒，警告什么呢？警戒警告这有狂慧的人。怎么叫狂慧呢？这个人生来啊很聪明，有天聪，可是有天聪，但是啊他不务正途，专门呢去想那一些个不正当的事情，他以他这种的智慧啊去做害人的事情，这叫邪思。他有邪思啊，他还掩护他这个邪思，还要护短，他认为他是正确的，认为他这种邪的思想啊是正确的，所以呢这个经啊是警告有狂慧这种人啊，他护持他自己的这个不正当的思想。护邪思就是这个有狂慧这个人呢、啊、他护短，他认为他这个邪思啊他自己认为不是邪思，觉得我正当的啊。这世间有很多人聪明就很聪明，但是啊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啊，聪明啊就是净做一些糊涂事啊，净做一些糊涂事。所以啊讲到这儿，讲起来几句这个格言 这格言说的，聪明乃是因止住。为什么有聪明呢？因为你这聪明的人呢，在前生啊有德行，所以今生就聪明了。或者在前生啊，你读的书多，或者念的佛经多，今生啊就聪明了。可是啊，因智引入聪明路，你为什么有聪明呢？就因为你做过很多的好事，很多的善事。什么叫因止呢？这因止啊，就是人所看不见的这个好事，你做出来这好事啊，还没有人知道。不是说啊，我做一件什么好事，就要鸣锣击鼓的，又登报纸，或者在这广播电台去广播啊。在这个 radio 也发表啊，甚至于在传真上也去表演一下，说某某人呢，这现在做了好事了。这个不叫因智，这个智可以说做的好事。因智啊，是人所不知道，你做了好事还没有人知道，这才是啊真正的善事。所谓善于人间不是真善的，你做善事做好事啊，你欢喜人知道，说哦，我现在欢喜对大家发表，说是啊某某人做了好事了，这不是真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个名，你贪那个善的名啊，有这个善的名，不是真正想做这个善。所以说善于人间不是真善，这不是真善的。恶恐人知便是大恶，你做的恶事吗？你怕人知道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恶。你怕人知道，这是恶恐人知便是大恶。那么是吧，是因智引入聪明路，你不行因智使聪明啊。你现在因为你聪明，你不用这个因智了，你不做好事了，不做那个善事了，使聪明，专门呢就用你这个聪明，小聪明，小智小慧，这个不是真聪明，这是小智小慧，他才呀、把这个本忘了。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，你这样子一来怎么样啊，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所以呀、你好像中国有个曹操，那个曹操他何尝不聪明呢？曹操啊，在中国三国里边有个曹操，听说过没有？这个曹操啊有鬼那么奸，曹公奸似鬼呀、他像鬼那么奸。鬼奸到什么程度呢？你看那鬼竟在晚间他出现了，白天他不出来啊。所以呀、与尧帝智如神，中国有帝尧，帝尧那个智慧呀、就像神仙似的。所以在美国有的说那个人呢有智慧啊、就神仙啊。那个周迷嘞常常对大家讲，说是啊这个埃博就是嘎的啊，就神仙。其实啊我不愿意做神仙，这个神仙呢啊，神仙没有什么大意思啊。所以呀、他以为这样子是来赞叹我，我认为这样是诽谤我，是诽谤我，是说我因为这个是神呢，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高。这个神呢是在佛教里头啊很小的，这才是神，他是护法神。那么天上的神呢都要拥护三宝的，都要护持啊佛，护持法，护持僧的啊，他是可以做佛教一个护法。你善于人间不是真善，恶恐人知便是大恶。可是啊， 大恶者回头就是大善，你大善是要堕落大恶一般，你做大恶的人知道觉悟了，说我现在要改恶向善了，这是个大善人。大善人为什么呢？他能勇猛改过，勇于改过，这是大的善人啊。大善是要堕落大恶一般，你做平时做善事啊，做来做去你觉得也没有什么感应啊，我做恶去了，竟害人呢、啊、欺骗人呢 啊做种种的对人不利的事情，这个是一个大恶。为什么呢？你明知故犯呢，你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，为什么你还要去做去？所以这变成大恶了啊。这个里边呢，就是有狂慧的人就会做这个颠倒的事情，做这一种呢啊不正当的事情。但是他认为啊他还对的啊，甚至于他杀了人了，他说你说这个人我要不杀他啊，或者他会杀人呢，所以我把他杀了他就不杀人了吗？你说这个道理对不对？讲的啊，这个人根本就不会杀人的，他说我要杀了他他才不会杀人的啊，你所以我要把他杀了，这种的见解，这就叫狂啊，这就叫邪思啊。啊，根本他对这个人呢是他不满意这个人，于是乎他把这个人就杀了，杀了他犯法了，到那儿他用这个辩护律师，他说为什么我杀他呢？我就怕他杀人呢啊，好像现在这个杀了罗伯·肯尼迪这个人，我为什么打死他？我怕他做总统啊，把美国人都给杀了，所以我要杀了他。你说这种思想是对是不对？所以这就叫狂慧啊，你没有道理，本来他不对的，他讲出来个一个道理，讲出道理，这就叫邪思，这就叫警狂慧护邪思。这一句文呢你不要误会了，警啊是警告着有狂慧这个人，护邪思，这个护不是说我帮助他这个邪思，我来拥护他这个邪思，我赞叹他这个邪思，不是的，说是这个有狂慧的人呢，他自己护掩护他这个邪思，自己给自己辩理啊，就是啊没拿不是当理讲，本来他不对的啊，他变出个理由来啊，结果你又没办法，法官一听啊他讲的有道理啊，所以他本来应该偿命啊，结果被官司打赢了啊，这就叫一种有一种狂慧呀、啊，护持他这个邪思。这个经上呢，就是啊警告这种人呢，不要护他的邪思，要改过自新，不要啊以为自己是对的，这叫警狂慧护邪思。好像世间呢有很多聪明人做的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正当，这都叫狂慧。所以呢这个经也就是纠正有狂慧这种人呢走于正路啊，走于要回来到这个正当的思想上，不要啊跑到那邪的思想上去。第三是知真心显根性，这个楞严经啊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一部经，直指人的什么心呢？直指人的真心。人的真心是什么样子呢？啊，人的真心你看不见的，说是啊这个我有一个心呢、啊、我看得见的，你看得见你那个心是什么样子啊？说是啊在我肚皮里头像一个倒挂莲花似的，倒挂着莲花那个样子啊，我啊 我知道我有这个心，那个不是你的真心，那个只是你一个肉团心。这个肉团心呢并不会有什么作用，不过维持你这个生命生存而已，它并不是啊能支配你的，能以啊令你真正知道一切的心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这个心是你个真心，你人死了，这个心也没有啊，这个人还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心还在你这个肚里头，为什么他就不能支配你了？这是很明显的，这个肉团心是不是你的真心。那么真心也就是你的本有的佛性，所以显出你的根性来。本有的佛性在什么地方啊？本有的佛性就在你自己里边，不在外边，也不在里边，也不在中间，所以你等到这个经的正文上啊，就明白这种道理了，那个说得很详细。所以呀、十凡显见，显出这个见性，这个见性才是你的真心啊。在这一部经啊的经文呢，正是在讲这个见性。所以呀、这个经的因缘，也就是要指明了这每一个人的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。常住真心，俺们这个心呢是不去不来、不动不变的啊，它没有变化的，所以这才是一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。那个本体呀、它是没有染污的性净明体。所以呀、这是直视出来啊每一个人自己这本有的真心，而显出这个根性，这是第三种的因缘。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。现在闻当第二教起因缘。教起因缘里边又分出来六个科目，这六个科目前三个已经寥寥解释，现在闻当第四，是定性劝实证。这个修定的法门呢有很多种，就是外道也有他的定，也是修定的。不过这个定里边差之丝毫，就谬之千里。所以必须要修正定，而不要修邪定。外道小乘所修的定是一种邪定，而不是正定，因为它不是正定， 就是修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成圣果的。为什么说他不能成圣果呢？因为他这个定不是性定，而是一种邪定。什么又叫性定呢？这个性定，我有这么两句话，很重要的，人每一个人应该把它写下来。什么话呢？说性定魔符招招乐，妄念不起处处安。为什么咱们这个人修行有魔障有业障发现？就因为咱们心还没有定呢。心如果定了，什么魔都会降服了。你为什么不能降服这一切的魔呢？就因为你心没有定啊，魔就不服。讲解这个魔有好多种，在这个本经的文里边讲有50种阴魔。其实啊，这个魔呀 啊多得很，很多很多种的，有天魔，有地魔，有人魔，有鬼魔，有妖魔。天魔是天上的这种魔王，他来扰乱你的禅定。地魔是在地上边所居住的这个魔，他来扰乱你。又有人魔，这个人魔呀，他也来扰乱你这个禅定啊。又有鬼魔，也来扰乱你的禅定啊。又有妖魔，是吧？妖魔鬼怪这种魔啊，也来扰乱你的禅定。为什么这个魔他要扰乱你的禅定呢？因为啊，每一个人在没有成佛以前，没有信佛以前，和这个所有的魔王啊是一家人，互为眷属啊，互为眷属，这是一家人。你现在想要和他分家了，你要修禅定了生死脱轮回啊，他对你呀，因为有一种的爱念，他爱惜你，爱惜你，他就舍不得叫你走，所以呢啊，他就来啊扰乱你的这种精神，扰乱你的禅定啊，扰乱你的禅定。所以呀，你要没有定力，就会被这个魔境界转了，就跟着魔去跑了。你要有定力，就不会跟着魔跑啊。你如如不动，了了长明，如如不动，这就是个定力，了了长明，这就是个慧力，这就是个智慧力啊。你能有定慧的力量，所以什么魔也都磨不动你。 你要没有定力，没有慧力，就会跟着魔就跑了。跑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跑到魔的家乡去啊，做魔子魔孙呢、啊辗转不已。所以呀、啊、这是很危险的。这个外道他所修习的这种定力，而不知道这个性定，而从这个末梢上啊招手，在这个假躯壳上用功夫啊，他头一样，他是啊任他这个识心识心意识啊做他的这个真心，他以为这个识啊就是心，所以就弄错了。他所用功用的功啊，就是你就修到啊这个井盖上啊，有一点寂灭的境界，也都是不实在的。不实在的就好像用那么一块石头把那个草压上了，虽然暂时那个草不生出来，如果那个石头一搬开，那个草还一样生出来。他硬用一整种啊这个强制的这个方法，令他这个妄想啊不起，就好像用一块石头啊来压着这个草似的。那么那个草石头如果搬开，草还会生出来，不是彻底的办法。所以呢就不能了生死，他没有把那个妄想的根给截断了，所以这生死就不能了啊。在禅宗里头讲的说，念佛是谁参悟这个话头，这个话头啊，这就是扫一切法离一切相啊，找这个随字，这是啊彻底啊把这个妄想的根呢给刨出去了。所以呢你有一天就会赫然开悟的，赫然贯通了。赫然开悟之后，你才知道你的鼻孔是冲上还是冲下。你现在呀、啊、你不知道你的鼻孔是冲上是冲下的啊。你如果知道鼻孔冲上冲下的啊，那就有了办法了。那么鼻孔是冲上冲下这个问题，要等到你开悟才能知道。可是啊在当时印度啊有一些个外道，他不讲开悟，他学什么呢？学这个牛，学这个狗。为什么小牛小狗呢？因为这个外道啊有一回在定中看见了一条牛升天了，他说、哦、这个牛都升天了，我就要小那个牛那个样子。于是乎啊就小这个牛吃草，又小着牛睡觉啊，也在那个外边的牛棚里住啊， 那么在那住当然也就学那个牛的那种的睡觉的样子啊，睡不着啊，就修一点定啊，啊，结果啊，他也不成功，这也是一种邪定。又有的外道啊，啊，他或者做梦，梦见那狗升天了，狗升到天上去了，于是乎他说啊，这狗。狗的样子可以升天，我要学那个狗吧。于是乎啊，他就学那个狗守门口啊，也学那个狗吃东西啊，一切一切的模仿那个狗啊，做学那狗睡觉啊，学那狗子有的时候的行动啊啊，这都是一种修外道的法的啊。狗不吃的东西它也不吃，那牛不吃的东西它也不吃，所以呢结果也不能成功。又有一个老修行是修外道法，修这个无想定。无想定啊，就什么也不想，他以为啊这人会打妄想，他不打妄想，什么也不想，就在这个地方修修修修来修去啊，想修升到无想天去。结果呢升到无想天，然后也是一样堕落的。那么这都是邪定，邪定呢就专门修外道法，不彻底的这种的法门，不是从根本上入手。你从自性上修自性，这是从根本上入手。你要用这个妄想心来修这个佛法，那修来修去好像啊你煮那个沙子想啊想它成饭一样，总修尘劫以难脱出轮回呀、啊、你就修尘沙那么长的时间呢、啊、那么长的那么多的劫也不能成佛的。所以这修行啊一定要遇到真正的名师，你才能啊得到真正的定力。那么谈到这个真正定力，你要想有真正定力一定还有魔的，方才不说吗，有种种的魔，那么这都是外来的魔，还有自心魔。自心魔呀、啊、是最难降服，从外边来的魔是容易降服，从你自心里生出来的魔那是不容易降服